都不重要了，最重要的就是道业啊，就是一心遇见佛，这是这是道业啊，不惜生命啊，不怕不怕辛苦。说我要是一天呢拜佛静坐很辛苦，感觉不辛苦，心与道相应，是不感觉辛苦，不是惜生命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的烦恼也更是轻微了啊，你的道业也就会增长了啊。十恶即众生，即除灵鹫山哈。那么前面这就是感，前面正正是感呢，向佛有所求，感动了佛啊，你心清净了啊。心清净不是自然来的，是由自己用功修行来的，这送感应。这底下送诗化，十恶即众生，俱除灵鹫山，这就是应。前面就是感哈，诗化就是十恶即众生，俱除灵鹫山。这时候啊，释迦牟尼佛和大众生，当然这里面都是啊，都不是平常人的，不是凡夫生啊，这是圣生了吧？啊，这是阿罗汉以上的境界，就大菩萨生了哈。俱除灵鹫山，这时候都是从灵鹫山就现出来了。那么这就是前来是感，这是应啊，有现身。我是与众生常在此不灭。这个时候我就对这个这么一心一见佛，不知喜生命啊，轻身重道的这个众生，对他说：我常在此灭，我常在这里，并没有灭度啊。一方面力故，现有灭无灭。说是啊，我常在这里，怎么以前我不见到呢？那是佛的方便力，所以你不得见，就是灭了。但是你的程度提高了呢，佛还是在这里，没有灭啊。我现有灭无灭。是如果有众生恭敬信要者，我复于彼中为说无上法。说我在娑婆世界，在灵鹫山，这是在娑婆世界，有时候灭，有时候不灭啊，实在是常住啊，常住无灭的。要在不只是说是其他的世界里面，要有的众生啊，这是丑三啊，送未来，未来先送方便唱灭，先送虚唱灭的意。恭敬信要者，其他的世界有对佛有恭敬。有信仰于佛的，俄复于彼中为说无上法，为他演说啊，这无上的甚深的微妙法啊。汝等不闻此，但为恶灭度。你们不知道，没听说这件事呢。汝等不闻此，但为恶灭度，就是这小乘佛教小者。我们大乘佛教的徒，我们读大乘经论就知道这件事。这小乘佛教的徒。他没有大，他不学习大乘佛法，所以暂为恶灭度啊、哦，入涅槃了啊，再永久不得再见了啊。恶见中众生莫在于苦恼，故不为现身，令其身可养，一切面目乃出为说法。我看见这个一切的众生啊，莫在于苦恼里边啊，就是啊，引他毒药啊。这个祸业苦的流转，这苦恼，这样的众生啊，他对佛法呀、啊、没有信心了，故不为现身，不为他现身。那么令其身可养，我不为现身入涅槃了。那么他要是有善根，生了可养心的时候，啊，他能恋慕于佛，这个时候因其心恋慕乃出为说法，那么有出现世间的。那么就是有看见佛在灵鹫山说法，你像天台智者大师读《法华经》三七二十一天，那么就入定了，入定在定中看见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说《法华经》啊，那么就是见着佛又听佛说法了，那么这也就这样意思啊，因你心念目乃出为说法啊。也有这个意思。这个我看这个《高僧传》呢，因为今天快一点就，我不要讲故事，今天可以讲完，我想明天讲完好了。我 我现在讲一个故事你听听。对，这个高僧传呢，续高僧传啊，续高僧道宣律师啊，他编辑的哈，传上面有一个圆通法师，圆通法师啊，他是在这个叶城，叶城看的词典上解释是张德啊，张德府，现在也可能是个张德县。就是在那附近，古代的时候，这是在南北朝时代。南北朝时代，这个时候在北齐，在高齐武平四年。高齐武平四年，就是在解县安居的时候。但是这个时候，这个圆通法师啊，就在这个邺城这里边一个叫大庄严寺，在这里面住。这位法师啊，也是有栽培了，是一个很智慧高明的人，欢喜学习《大般涅槃经》，是这么一个人。那这一年的解下安居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出家人。这个出家人呢有病，就是全身呢发出来这个臭气呀、啊，很厉害。来人们谁都烦他，不高兴啊，都不招呼他，不睬他。而这个圆通法师这个人呢，一看这个法师虽然有病啊，但是看这个人的说话威仪啊，是一个非常啊有修养的人，有大智慧的人，不是平常人。所以他就对他不厌烦，反倒对他很恭敬。就把他请到他的房间去住，我们呢就招呼他，然后他那么就给他请医生，哈哈，给他治病，给他包药，就是、来这样就对待他。那么在一起住嘛，当然在一起慢慢就是会说话了，就讲话中也就问题到就是出家人嘛，就是说出家人的话了，就是。您出家了啊，您在佛法里面呢，你欢喜呀、啊、学习哪一部经呢？是这样问。哦，这个法师说，我是学习涅槃经的。哦，他本这个圆通法师自己是就是欢喜涅槃经嘛，学习。哦，这个法师也是欢喜涅槃经，一听见这个话心里很欢喜啊，就是从他就深入地去谈那个涅槃经里面的问题。就是《涅槃经》啊，古代虽然有注解啊，但是有的地方没人解释，这个地方不容易解释，就没人解释啊。有的地方解释是解释了，但是心里面还不是那么肯定，就提出了这些问题来问他。哦，他都能够啊，这一段文的升起的次第，这一段文的大意，难不容易解释的，哎，他都能明明白白的、很清楚的解释。哎呀，不得了！这个圆通法师更生恭敬心，啊，生欢喜心。那么就是啊，所以虽然是他有这么样的病啊，他也都不介意，还是非常细心的呀、啊，照顾他，就这样用功啊。因为有一天的夜间呢，这个圆通法师啊，拿来一壶酒，就是对，就给这个病有病这个法师，为了就是你的病啊。喝酒对你的病会有好处。那么这个法师呢，就皱着眉头，勉强的喝了一口，就放下，就是、可以了，好了，不喝了，就这样。等到这个到了七月半的时候啊，他的病前多少天，他的病完全好了呢，就对这个圆通法师说啊，说是我是。在这里打搅你太多了啊，我现在病好了，我想走了啊，你想走了。圆通法师说是你再忍耐几天，再多住几天呢、啊、到七月半的时候啊，说国王啊会有对大众生会解缘，会有一些冬天穿的衣服啊会解缘的，你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你再住几天。那么这个法师嘛就勉强的就住几天。有一天呢，果然是有解缘的衣服，他收到，然后和他告 就同他告假要走了，最后走的时候同他说一句话，说是你我住着你这么久啊，你曾经一个以前的夜间给我一酒喝，这个事情是不可以的呀，是吧？我们修行人呢、啊、不欺暗食啊，不能说别人不知道啊、哦、我就可以做这种事，不可以呀、啊、再不可以喝酒了啊。圆通法师说是不再喝酒，那么这样讲，那么讲完了这句话，这个病比丘就说啊，说是你知道啊我在哪里住呢，你知道这个鼓山有个石窟寺吗？鼓山呢不是福州那个鼓山，就是离这个张德府不远的一个地方叫有鼓山，有个石窟寺，是有这个庙。那么这个谁圆通法师说这个庙我是听说，但是没去过呀。他说呀，这个石窟寺的北边五里路啊，走五里路再向东转啊，会有一个河流啊，转过去再向东走啊，那、啊、不太远的地方有个庙叫竹林寺，我就在竹林寺那里住。你什么时候有机会啊，希望你能来看我。说好好，那么两个人就分手了，就走了。走了这个走了以后，等到第二年呢解下，就是四月半之前啊，三月尾这个时候，圆通法师就是记住这件事，说这个法师，总感觉这个法师不是平常人呢，但是也不还是不完全明白，就想去看他。他就在三月底呀、啊，他就到石窟寺去了。但是是不是有很多的法师啊，在那住，住吗？他就对那些法师啊，大家在一起就说是在这个寺的北面呐、啊，啊东北呀、啊，就是那里有个竹林寺，你们知道吧？那些法师说，大家传说是有这么一个石窟寺，是在那里没有。没有石窟寺，那里全是有竹林寺，实在是没有的，啊，你不要相信这句话，我们这个地方都是很熟的了，没得的，啊，所以说我去年呢遇见一位法师，怎么怎么怎么的，如此如此一说，这个法师呢不像是说谎话的人，他说有个竹林寺，我相信是真的，还是可以去，说好，你说真的好，我们就大家去，大家买的香花呀、啊。好多的出家人和他一同，就是照他说这个路线就去了。啊，果然走到五里路，一转弯向东，有一块地，啊，遇见有个老人呢、啊，拿着锄头啊，在那里锄地。一到那里，这个老人就拿着锄头就啊，说我去年在这种田的时候啊，你们很多出家人到这来呀，放了马来吃我的田。昨天我的儿子来这个阻碍你，挡住你们，你们把我的儿子几乎打死了。啊，他说不准你们来，他拿着锄头来打这些出家人，这些出家人就都跑了，就跑了。但是他不屈住这个圆通法师，圆通法师他没有赶他，圆通法师就是就没有动。那么这个老人就对这个圆通法师说：“哦，你胆子很大，你不跑。”好，我放你过去喂老虎吃。这个圆通法师就说完了，那么就继续向东走，转到一个山上，又看个河流，然后继续向前走。向前走啊，也看不见道路，都是一些很深的草啊、树啊这些。他说：“这是道路吗？这是有竹林寺在这里吗？”不是，大声叫。到那边就有人说话，哦，你是圆通法师吗？那就是那个病比丘，果然从他招呼就过来，就领他到山上去。到那去啊，这个一面走路呢，那位病法师其实已经没有病了啊，就对他说啊，说山下的那个石窟寺的出家人呢、啊，都不用功修行了，所以他们还是不来好，说这话。说完的话嘛，说出的就看前面呢，这个山门呢，很高大的山门呢，看见了。这山门外边呢，还有很多的呀，喂马的那个马吃草，那个草， 你们都是城市里的人，那可能不知道看见，我是乡村的人，我知道喂马的那个槽有十几排，但是啊，地方还倒是很清净，少少的还是很清净。但旁边的呀，这个树竹很多啊，修竹干云，青松蔽日。这高士善人有这么句话，这个树也很高，竹子也很高啊。那么这时候，这个法师就告诉这圆通法师啊，说是你暂时在这门边停一停，我到里边去通知一声啊。那么这是过一会儿就回来了，说是我向大和尚报告了，同意你可以进来啊。他就领他进去，进去就是到了好像是在西边的一个大房子里面啊。这个房子都是很高大庄严，那么领他就进去了，进去就拜见大和尚。大和尚那个好像很大的一个案啊，他这个大和尚在那里也办着文书的事情啊，旁边有五六十个童子，年轻人啊，童子小孩子哈。那么呢，这大和尚啊，看上去啊，好像是啊，有90多岁呀、啊，很老的人啊，但是眉毛很长啊，这个面貌看上不像是汉人。不像是这我们这中国的汉人，还像是凡僧的样子。那么这位大和尚就是说的是中国话啊，说汉话，就对这个圆通法师说是你是从啊邺城的大庄严寺来的，大庄严寺是国王造的啊，这国王每一年都有很丰富的供养，你能放得下到我们这来吗？我们这里是没很贫苦很清淡的境界，你可以来吗？那么这个圆通法师就说明他的来意哈、啊，和那个病逼的关系，就是这么说一说。那好好，这个大和尚说好，那么你就招呼他就走了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说他是病逼去吧，那么就带着圆通法师啊到其他的房去看，其他的房间也有一些大的一个法师，是出家人呐、啊，那些法师啊，都是好像有帐啊，倒不这个帐不能说是文帐哈、啊，就是也是很庄严的境界。但是一拜见的时候，那些法师，你是什么人呐、啊？你怎么可以到这来？去，就是这么说话。那么这个病弟就对圆通法师说大家的思想不同啊，令我们失望了，就走了，到别人那看。然后说是就是这样吧，说先到我的房间住，住下来休息了，总是到了中午要吃饭了啊，那么就有饭拿来说是这个饭菜啊，和在大庄严寺吃的差不多，这个味道也差不多。就是啊，然后吃完饭了，然后说我再带你呀、啊、参观各地州啊，有很多的这个院落啊，也有花园啊，也有这个流水的这个池啊，也有很多的楼阁，各地我看吧，看不尽的看。那么你看呢、啊？然后这个圆通法师说，就是我愿意在这里住啊，我愿意住呢，我愿意发心给你们呢啊，给你扫这个院子，扫这啊，做着清洁工作啊，我不想回邺城，不想到四库寺去住，在这住好不好？那位法师说啊，说是我要为你来看我呢，我也倒有这个意思啊，在这里住也很好，但是这要向大和尚报告，要他同意才可以啊。就是那么你明天给我说一说哈、啊、看看怎么样。那么这时候啊，到晚间就休息了哈、啊、休息完了第二天呢，那位法师就向大和尚报告，完了就是带着圆通法师去见大和尚。大和尚说啊，你愿意在我们这个住，我也不另起一个房间嘛，我们也有房子，也可以给你住，但是我们出家人有规矩的呀。什么规矩呢？你不能够啊，在两个寺院里面都有名 你在这个大庄严寺有登记了，你是你又在慈湖寺有名，你现在到我们这来住，你那里的登记都要取消，你才可以来的，不然是不可以。那么这样子，那只好走了啊。那么圆通法师，那位法师带着圆通法师就告别了啊，就走了。走了，到了三门的时候，大家握握手吧，握握手，我就说几句话就走了。他走几步嘛，他又回头看看，走几步又回头看看，走了几里路，再回头一看，没有了，这个寺院三门都看不见了，就看着是一个高山啊，那里有几块大石头啊，有几个树，就死了，这个寺院都看不见了，也看不见那位法师了。那么还送原路回去看，原来有个老人在那耕田，那个没有田，哪有田呢？没有田，都是荒草。那么他就啊，回到慈库寺，又回到这个大庄严寺，他就说他这向别的法师啊说这一段的经过。而经过大家的议论说啊，说是这个那位长眉毛的，你说有90多岁或者是多少岁，那位大比丘大和尚，可能就是宾头卢尊者呀，啊，宾头卢尊者没有入涅槃嘛，那么那就是他，可能是他吧，并不是一般人的样子吧，就是大家在议论，并且他们在这个石窟寺住的人呢。也时常听见这个山后边呢有钟声，有敲钟的声音，有这种事。但是你到那去吧，也看不见有寺庙。所以我们现在说啊，是常在此不灭，一方面力故现无灭无灭这些事情啊，这是佛的境界。刚才讲的这是在《刚师传》记载，你虽然大家没看见是有佛，只是有一个长眉的一个大比丘。但这种境界，有因缘是得见，没有因缘进来就看不见了。所以在这是在鼓山石窟寺的后面有竹林寺，乃至到我们在五台山啊或者峨眉山啊，刘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道场这些事情。所以这个说佛在世间这件事啊，应该是真实不虚。真实不虚，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呢有没有那种因缘能不能得见的问题。这个这上面说呢啊，众生即信佛，只知亦有远，一心欲见佛，不自喜生命，使恶济众生，俱出灵鹫山。问题就在这里了啊，就是令其生可养，因心恋慕，乃出为说法。所以我们如果是啊，对《法华经》有欢喜心，或者《华严经》有欢喜心，或者是《般若经》有欢喜心呢、啊，我们能够啊真诚的用功啊，这个事情也可能会出现的呀。所以我们不要轻视自己哈，我们要用功，我们还是有希望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。
第二声起神通。于阿僧祇劫常在灵鹫山，寄于诸住处。现在的文是送三世一物，过去是利众生，现在是利众生。现在的文是送未来世利众生的事。送未来世这一颗里边分两颗，第一颗是先送方便唱灭，兼送虚唱灭意，这一颗昨天讲过了。现在是第二颗，送本师不灭，兼广师不见得见之由，这一颗神通力如是，与阿僧祇劫 常在灵鹫山地狱主住处，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，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了。这是说过去的情形。未来是怎么样呢？未来是常住不灭的。是为什么能这样子呢？神通力如是，通力如是。这个神通啊，在这里或者说就是佛的道德啊，佛的道德的力量啊，是这样子的。与阿僧祇劫常在灵鹫山啊，与无量劫啊，常是在灵鹫山这里，在这里呀、啊，说法度化众生的。这是说佛的他受用身，也就是他受用土，在天台中说的就是十宝庄严土了。要在佛的内心呢、那个清净的智慧来说呢，是没有，是无住的啊，不住舍生心，不住生香味触法生心。佛的心呢是无住的，但是为了度化众生啊，一定是要有时间地点的。所以说常在灵鹫山，在这个地方的，是地狱住处。不但是灵鹫山，还有其他的地方。这个常在灵鹫山呢，如果说是啊，他受用土，就是十宝庄严土的话，那么地狱诸住处就是方便有余土了，啊，就是这个世界。那么如果是啊，灵鹫山代表娑婆世界呢？那么地狱住处就是他方世界了，但是还是由深浅的意思来解释比较好。所以说常在灵鹫山就是他受用土，地狱住处就是方便有余土。那么呢，这样的世界呢都是圣人的世界啊。不是肉眼所能见的，众生见接近，大火所烧时，佛持图安隐，天音常充满。此时在灵鹫山呢，地狱住，在这样这个地方住，但是这个世界是有成住坏空的呀，这个火劫啊，水火风啊，这个大的灾难来了的时候，这个世界都坏了啊。那么佛那个地方不是也是坏了吗？这里解释，众生见接近，大火所烧时，这个在生死里流转的众生啊，们呢看见呢这个柱结坏了的时候，成住坏空啊，这个柱结坏的时候，开始坏的时候呢，大火所烧时，这时候就是火灾啊，有水灾，有火灾，有风灾。这个那个时候，这个世界上有七个太阳出来。原来是啊，正常是一个太阳，到那个时候呢，又出现了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加原来一个就是七个太阳啊。这个时候，这个世界的都起火了。 大火所烧时啊，这个火把这个世界都烧坏了，都变成微尘了，微尘也不见了啊。火烧初禅啊，这个欲界的四大部洲须弥山六天，到了舍界的初禅天呢，都被大火烧没有了，烧光了啊。我师徒安人，烧光了的那个世界是凡夫的世界啊！我师徒安人，我这个佛的这个圣人的世界，方便有余土、十宝庄严土，那还是很安隐的存在，并没有什么事情的。是天阴苍松满，园林珠汤阁，种种宝庄严。这底下说到，就十宝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啊，十宝，主要是十宝庄严土。这个方便有余土啊，是天台智者大师啊，根据《法华经》啊而成立的。所以在唯识的经论上呢，只有三个世界、三个国土，就是一个自性土、受用土，再有一个就是变化的世界、化土啊，变化土。没有这个方便有余土，这个自性土可以说是天台中说的常寂光净土，受用土就是十宝庄严土，这个化土呢就是凡圣同居土啊。那么这个方便有余土放在哪里呢？方便有余土就属于十宝庄严土，属于受用土里边，包裹在那里。有这样的意义的，是天阴常充满，这底下形容这个十宝庄严土，也就是受用土的相貌。这个凡夫的世界啊，因为业力的关系啊，大火毁坏了，但是佛的世界还是照常的，没有什么事情。那里呀、啊，天阴常充满，有天也有阴。这个天阴在这里说你就是一个，都是形容啊，在十宝庄严土里面的阴，那样的、啊、那个圣阴的差别啊，这个。天台宗的解释呢，十住十回，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，这都是圣位，都是破无明见法性了。这个也天台宗这样说呢，是根据《华严经》的呀、啊，那个这样说的。但是一般的经论里边呢，多数是说十地菩萨才开始破无明见法性的，十住十行十回向还没能够破无明见法性。这是这个判那个位次，经论上不是完全一样的。而在这里呢，天阴常充满呐、啊，就指十地菩萨算是天，十行十住十行十回向算是阴，也都是圣阴，都是在十宝庄严土里边。这样的都是指法身菩萨常充满。哪里有无量无边的这么多的大菩萨在那里听佛说法？这个十地菩萨在经论里面判这个位次也分两种啊，一种就是 初地到七地，他还是右身菩萨，第八地以上才是法身菩萨。这个这是一种啊说法啊。另外一种说法呢，就出欢喜地的时候就是法身菩萨了，而不是到第八地，这是一种说法。现在天台宗天台寺大师判这位置，有出住的时候就是法身菩萨。嗯，那么现在这里就是用这样的意思说的，就是有十住、十皈依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都是法身菩萨，充满常充满在十报庄严土，在这里，这样意思。是园林诸堂阁，种种宝庄严，天常充满呢。是十八庄严土地的正报，就是那里的人啊，那些圣人，这底下说是那些圣人的住处，住处里边呢也有园啊，也有林，还有堂阁，有这么多的呀、啊、境界。这可见呢、啊、这个人在我们凡夫世界说是一个城市里边呢、啊，啊，密密麻麻地住在那里，没有园林呢，这是不合道理的，是不合道理哈。那么现在啊，这是说描写这个圣人的世界呢，有园有林，还有堂还有阁，这是很有很好的事情。种种宝庄严，这个园林堂阁不是凡夫世界那样的，那都是很多的宝庄严的啊，庄严成就的啊，园也是宝，林也是宝，堂阁也都是宝啊。宝树多花果，这个园林里边呢还有很多的宝树啊，这个宝树也有花也有果，也都是宝，宝树花果。众生所游乐，也就是那个世界上的天人呢，在那里自在的啊，安乐的生活啊，没有像我们凡夫世界、啊、还有警察，还有牢狱，还有核子弹，没这些东西啊，所以是特别呀、啊、自在的。主要就是因为那些人那个心呢没有烦恼的关系啊，没有贪嗔痴的关系啊。诸天祭天鼓，常作众伎乐，与曼陀罗花，散婆祭大众。那个那里那个世界还有诸天呢，祭这个天鼓啊，这个声音特别的美妙啊，还有常啊能做种种的音乐啊，还有嘛与曼陀罗花，用这样的美妙的音声啊，或者美妙的花香啊，散佛及大众啊，还供佛及僧啊，就是那里的人修行人呢，还是也是修福的，也不但是修慧，也不但是修福，还是修慧的。嗯，这是啊大概的介绍啊佛的那个世界上的相貌。我净土不毁，而众见烧尽，就是这一句话是结束前面这个文哈。我的这个清净的世界啊，这无漏的啊清净的世界是没有破坏的那一天的，没有破坏那一天的哈。这个我们凡夫的习惯呢、啊、没有得定的人呢总是向外攀援啊，这个得了定的人攀援心是清了啊，但是也还是攀援。嗯，他那个心呢、啊、那个了别性的分别心呢、啊、 它是在有所得里边呢、啊、活动。那么呢，它还不能跳出去这个无常的境界啊，它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呢，现在说是啊，就是说我净土不悔啊，这表示啊，那些圣人呢、啊，他心里面不是那么攀缘的啊，就是啊，遍观诸法性啊，无假亦无真，他心常在道啊，啊，那种湛然清净的境界。没有这些祸业苦的罪障，就没有这种苦恼的事情，没有这些灾难的破坏的事情，没有这个事情。这个有人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哈，我现在想到这里就说到这里。这个有神通的阿罗汉以上的圣人，就是在有肉身的这种神通的圣人哈，这个像大阿罗汉和比丘佛乃到佛的境界，入涅槃的时候啊，都会现种种神通变化。啊，他入到禅定里边，然后现种种的神通变化，现完了的时候，他那个心呢？由初禅到二禅，由三禅二禅到三禅，到四禅，空无边处定，思无边处定，无所有处定，非非想处定，到灭受定啊，灭尽定，灭受想定，到这里，然后再回来再回去啊，多少次，最后从灭尽定里面出来入涅槃。有这件事，就有人问我。说是这些阿罗汉呐、啊，或者是佛啊，你已经要入涅槃了，现什么神通呢？现神通做什么？什么意思？问我这什么意思？我想你们各位，如果有人问你们这个问题，怎么回答呢？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那么我回答一下，你们看对不对啊？这些圣人呢，当然呢，佛说法，假设三十五岁成道，八十岁入涅槃，那么在从阿含经上看，佛也有老相啊。那么这些阿罗汉不用说了，佛都有老相，何况阿罗汉呢？哈、啊，也有老相，这个身体而且也有病，是舍利弗真入涅槃的时候。这身体都不能动了啊，要师的欢音呢来侍奉他，给他打理呀、啊、这个身体的事情，打理这些事情，是有这种境界啊。那么这阿罗汉呢，或者是这个这我们姑先佛我们先不说，就说阿罗汉哈、啊、他这个呀、啊、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呀、啊、这个有漏的呀、啊，这个必朽之物啊，到了老病啊，这种啊衰败的境界哈、啊，出现了的时候啊，可以有两种情，有两种情形，一个是我们凡夫众生看这个阿罗汉，一个阿罗汉自己在思维这件事哈、啊，这个凡夫的众生会有什么分别心呢？说是你这个圣人呐、啊，你这个身体呀、啊，也是老病死啊。我们凡夫有老病死，你是圣人也是有老病死啊。原来是那么样活泼健康的身体呀、啊，现在就是这样子老病死了啊，就结束了啊。这是一切众生都是这样子的呀，你阿罗汉也是这样子啊。这样子，但是啊。你出家了，你出家弃舍了世间的五欲啊，啊，修这个在出家的寺院里面那个清淡的境界啊，啊，或者日中一时啊，或者怎么样的修行， 成了圣人了，你有无漏的戒定慧，解脱解脱之见，还有啊有种种的神通道力呀、啊，这些功德是不是也是随着？